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5年7月28日。首先请收听两岸三地。
全章又合代理军委主席主导军改，刘源成了准副主席。川普政府宣布解冻60亿教育资金。在美国33年的中餐馆老板受到 ICE 逮捕，家属为他筹钱。余同兵说，世界应战胜中共，不要等他垮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下面请收看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局一向是黑箱操作，表面风平浪静，实质暗涛汹涌。近日根据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中教时事评论员姚成在 YouTube 节目中透露，中央军委已经拍板新一轮军改方案，预计8月1号中共建军节前后将举行授衔仪式，而张友侠将作为代理军委主席主导这轮改革。姚成仲说，这轮人事布局中，军兵总高层多数是张友侠的嫡系人马，比如代理海军政委冷少杰出身陆军，传闻将被扶正。张友侠仲请出了刘少奇的仔刘源协助军务，虽然官方仲未宣布他的职务，但已经有迹象表明他正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展开工作。刘源的回归引发高度关注，时事评论员李牧阳指出，刘源去年就曾经被张友侠视为接替习近平的人选，传言称当时张友侠因为不满习近平，曾经拍台决裂要废绝习近平，被刘源掌握军权。但刘源顾虑到习近平已经将局面搞烂，担心坏了自身和他老豆的名声，最终婉拒。之后仅是几个礼拜，中共官宣苗华落马的消息。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认为，目前仲无法证实相关爆料，但8月1号前后将验证真理。他仲表示，现在传言刘源重返军委并且担任副主席，虽然没有确认，但可能性不低。作为习近平的劲敌，刘源曾经被他用作军中反腐先锋，没几耐就被清退回家养老。而这轮军改和人事布局是不是为刘源主导呢？李牧阳认为他至少起到关键作用。在中共体制中，掌握军权的人才是真正话事人。目前局势下，习近平地位陷入尴尬的迹象也在一一显现出来。7月25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北京，这种级别的会见，按照惯例，习近平作为军委主席，一系就亲自接见，一系至少发电祝贺。但一次他既没有现身，也没有发出任何书面贺词。诡异的是，会见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国家副主席韩正分别接待，张出面尚属合理，但韩正并没有军职，亦不负责外交事务，就竟然是作为国家代表接见外国军队的总司令，非常之反常。更奇怪的是，两场会见错开5个钟，张友侠那篇通稿中连贯彻习主席强军思想都没有出现，韩正那篇虽然提到习主席，就只是称他为国家主席，刻意避开军委主席头衔。更关键的是，习近平当日其实完全有时间。新华社通稿显示，7月25号上午，习近平仲在人民大会堂会见16位新任驻华大使，并接受递交国书。时事评论员江峰分析，这个讲明习不是没有时间出席军事场合，而是不能够出席，或者说被排除出局。这场巴基斯坦军头的接见安排， 好可能就是一次非正式但实质性的将习和军权切割。与此同时，共军内部整肃正在加剧。7月25号，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他的油管节目中表示，他接到了关于何卫东和何宏军的最新爆料。消息说，最近有军队的人看到了何卫东和何宏军，这两个人还生勾勾的，被24个钟看管，现在还是在审查的状态，在做交代，据称他们现在想自杀都没可能。而何卫东和何宏军都是习近平近年重点提拔的亲信将领，种种迹象表明后习近平时代已经来临。这个八月很可能是中国决定性的转折点。川普政府日前冻结60亿美元教育资金，引起各州教育部门和国会关注。不过礼拜五，也就是25号，川普政府宣布将在下个礼拜一释出这一笔资金，用来支援新学年前的教育经费。这笔资金包含英语学习、师资培训、成人教育等多项计划。根据 ABC 新闻报道，美国教育部已通知各州，包括罗德岛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密西西比州等，表示资金即将拨付。该媒体亦取得教育部发给各州的信件副本，信中讲明资金将在下个礼拜释出，并强调各州在使用资金的时候不得违反联邦法律、总统行政命令及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规定。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这个礼拜四接受访问时表示，之前暂停资金是为了确保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学生身上，而不是偏离方向。据报道，川普政府早前因为担心部分教育计划严重滥用纳税人资金，推动激进左派议程，而冻结这笔由国会核准的资金，引发共和党内部反弹。几位共和党参议员曾经联名写信给白宫预算主管沃特，要求快点解冻这笔经费。报道指出，上个礼拜白宫预算管理办公室亦都已经解除对10亿美元征税以及暑期学习资金的审查，并开始发放。多个教育计划负责人表示，他们在这个星期已经收到这一笔经过征税之后的教育资金。威盛顿州教育主管瑞德尔说，今日宣布解除扣款，令到所有州的学校、师生、家庭都能够松一啖气，不用担心秋季计划被迫中断。卫报的报道指出，虽然有部分资金陆续解冻，但整体流程仍然充满不明朗的因素，部分州仍然没拿到这个款项，使用条件被严格限制。一名政府高层官员指出，未来各州和教育单位在使用这些资金的时候，需要遵守新设的规范和限制。纽约上州奥韦戈镇一位经营中餐馆25年的老板王先生，近日因为移民身份问题，受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引发当地居民关注。他的家属在 GoFundMe 网站发起筹款，目标是$20,000，用来支付保释金和法律费用，截至7月25号已经达成。大纪元26号报道，51岁的王先生名叫罗杰王，1992年从中国入境美国，目前已经在美国生活了33年。根据家属的讲法，他当年是为了逃避中共的政治迫害，离开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1994年，美国移民法官曾经裁定他必须离境， ICE 表示他当时持有伪造证件入境，但王先生并没有离开，而是来到了奥韦戈镇开中餐馆，和老婆一起经营，还生了两个女。王先生在6月16号前往办理绿卡申请的时候，被 ICE 拘留。 ICE 表示他多年来没有按规定离境，因为这样所以依法被逮捕。虽然政府有提供自愿离境计划，包括$1,000的补助和免费机票，但王先生选择留在美国，目前处在拘留中， 但没确定保释金额。同时他的家属在募资页面上写，指王先生突然缺席已经对家庭和餐馆营运造成严重的影响。虽然王的家人对媒体表示不愿意接受访问，但筹款页面显示筹得的款项将用来支付律师费和维持生计。他们强调王先生希望透过合法方式继续留在美国和家人一起生活。募资页面上边讲，王先生自从2012年起就已经在 ICE 登记注册，并满足了 ICE 的所有要求。原本依照 ICE 的安排，在被监管12年之后他就可以获得绿卡。同时王先生是当地教会的活跃成员，每个礼拜担任志愿者，他为居家隔离的人送餐，同时亦经营自己的餐厅，很多人因为他的善良和爱心认识到他。近日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揭露中共目前的军事、外交和内部权力斗争。他指出外界现在将思考的重心放在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个邪恶的中共暴政上边，而不是期待他自行瓦解。袁鸿兵在台湾政经最前线节目中指出，王毅在欧洲公开表态的背后是为了向俄罗斯表忠。他解释称，这个是因为今年五月中共外交部一名处级官员因为同上级闹矛盾，叛逃到俄罗斯，并且携带大量高度机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共应对俄乌战争失败的预备方案。后来俄罗斯亦将这名外交官遣返回中国。在军事方面，袁鸿兵表示习近平对军队并不完全掌控，他对军队的掌控处在既抓住了亦未抓住的状态。他强调习近平判断军官是不是绝对忠诚有两个核心标准，一是是不是同意他台海决战的大战略，二是是不是同意并且支持他发动台海战争并同美国决战的基本战略。习上台13年来已经清洗了大约70万中共党政军高官，仅是将军就超过100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他的最终目标是终身执政，好像毛泽东一样。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正在推动经济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军费和军备疯狂增长，核武器数量大幅增加，并建立决策协调机构以提高个人独裁效率。袁鸿兵最后总结，目前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集权专政政治体系，中共暴政，他掌握着14亿人口，辽阔的自然资源、核武器、航空母舰技术，并且毫不掩饰他全球扩张的野心。国际社会应该严肃认真地思考怎样应付这个21世纪人类的大劫难。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是一场全面的认知战。袁鸿兵呼吁所有智库、学者和政治家应该将思考的重心放在怎样才能够战胜这个邪恶的中共暴政上边，而不是期待中共自行瓦解。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
跟住落嚟，请收听石头聊天室。
大家欢迎嚟到石头聊天室，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主要同大家讲一个话题嘅吓，就系、是、台湾大罢免嘅呢一个7月26日嘅呢一 part 吓。咁而家睇到咗个结果出晒嚟啦，24个立委同埋一个市长咧，即系25人啦，全部都冇通过。咁即系讲一個都冇罷免到嚇，咁啊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嘅現象咧？咁呢種現象又帶嚟啲咩反思咧？咁西方又會點睇嘅，或者中國大陸又點睇咧？同埋咧呢一個咁嘅大罷免咧，其實對台灣嘅民主制度嚟講咧，算係失敗定係成功咧？今日請阿Luke同我哋分享一下嚇。咁我哋一個一個嚟講先，先講下咧呢個想問一問阿Luke嗱，呢一次嘅大罷免雖然睇到咗咧。所有的要罷免的人呢都沒有被罷免成，但是對於民主制度來說的話呢，你認為這是失敗還是成功呢？
首先就讲下自己嘅感觉啦，即系我琴晚即系瞓觉嗰阵时都话，哦，听日可能有好消息，一起身一查咧，唉，结果就令我谂起2020年啊，川普即系夜晚黑突然间啲票数跌晒，咁啊自己亦都觉得系好失望同埋好震惊啊，嗰个经验令我谂起几年前，亦都系同样一个夜晚。夜晚之前就很有希望啦，但結果起身，原來那個結果是這樣的。咁啊，即係我諗好多人同我都一樣，即係本來抱住一啲希望，起碼都唔會輸到咁慘啦。但係結果就係咁嘅情況。咁你話如果係從民主嘅角度嚟講咧，咁即係台灣就係一個模範生嚟嘅。咁就今次佢哋即係展現咗佢哋好有民主嘅素質。咁首先咧就係、是、这个投票的人数都很多，超过一半，大概是400万人参与了投票，超过半数。就虽然呢两党大家分裂得很紧要的，但是在整个选举的过程，甚至是造势的过程里面呢，都是井然有条的，很和平的，不会闹交打交，或者 你撞我，我撞你啊，这样他即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台湾已经试过很多选举，所以他们是很冷静地即是面对这件事的。咁所以即是这个对华人社会来讲，我都觉得是一个示范作用，有很多的示范作用啦。咁就中国大陆见到咁都惊的。佢哋最怕就是啲人是可以咁冷静咁理性咁去处理啲嘢。咁国民党同民进党呢都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唔会话啊唔承认啊，或者是趁机闹对方咁。咁啊，赖清德喺佢 Facebook 度有个声明啦，咁佢讲到好多嘢啦，但系佢即系主要就话今次罢免同埋反罢免咧，都系人民喺宪政制度下佢哋嘅正当嘅权利，大家都即系尊重嘅。佢话虽然社会上有好唔同嘅立场啦，但系台湾人咧系可以透过合宪同埋合法嘅方式表达意见，做出决定。咁佢話呢個係民主台灣最珍貴嘅地方，咁你即係呢個你唔能夠否認啊，真係係好珍貴。咁國民黨咧嗰個就比較得意啲，佢話今日嘅結果咧，佢話就唔應該被誤解為兩岸或外交政策嘅信號，唔應該被解讀為親中或親台嘅立場。相反，佢反映咗台灣民主民責機制嘅力量同埋活力。嗱，佢呢段嘢有少少難明㗎，唔係用好直白嘅語言去寫。
你點理解？
啊，即基本上佢即係話，你唔好以為我哋贏咗就我哋就親中啊，就之類嚇，或者係對方輸咗咧嚇，真係咁樣啦。你即係無私顯件事，你即係佢就係驚死人，就一方面佢要做呢件事嚇，要親中，但係佢又知道台灣人咧，其實按照台灣嘅任何嘅民調。都唔係親中嘅，咁我哋真可以再講講
嚇。嗯，咁台灣任何民調都唔係親中，咁但係嗱呢一次咧，就因為佢嘅口號就叫做抗中保台啊嘛，係咪？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你講緊話，如果任何台灣嘅民調都唔係都唔支持親中啊，咁呢種咁嘅情況咧，點解呢一次可以出現咁嘅結果咧？你認為？
係啊，即係。咁佢即係而家佢個口號就係呢個抗共啊，直情用抗共都唔用抗中噶啦，抗中保台。咁呢一個係一啲比較覺醒嘅台灣人民嘅口號，但係有另外一啲人仍然喺呢個時候係覺得應該係和中而唔係抗中，呢、這個就係或者和共唔係抗共，佢哋唔想同中國即係共產黨咁對立，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問題，點解今次？即係綠營佢冇辦法係贏得呢一次嘅大罷免，係因為有佢哋係覺即係比較行得先覺醒嘅一群，但係後邊有啲人滯後，呢啲滯後嘅就係今次去反呢個大罷免嘅人啦。我哋可以即係簡單或者係比較粗略咁樣講啦。咁其實今次呢個大罷免真係唔能夠代表咗台灣嘅民意，因為我查了一下台灣過去幾年的民意，無論是你說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對習近平的信心，對中共和台灣是否一個國家，或者是贊不贊成台灣和中共即是統一， 所有的數據都講俾我哋聽，只有大概20%到嘅係真係就覺得係中共好，對佢哋有信心，而且係支持統一。支持統一大概10%到12% 嘅啫。所以即係大家呢點，我哋覺得要好清楚，因為我見到今日有啲評論已經覺得咧，就台灣人佢哋係親共噶啦，你唔使理佢哋啦，佢哋自己冇得救噶啦。但係其實如果佢真係親共，佢啲民調唔會過去。而家我講緊係2020到而家嘅民調，唔會係咁樣嘅民調，結果唔會咁。同埋佢哋舊年亦都唔會選阿賴清德出嚟，所以即係呢一樣嘢可能係比即係好簡單話，而家輸咗係表示台灣人親共嚇。咁、我諗可能、那個即係嗰個點講比較係嗰個原因係複雜喎，咁簡單咁就咁定義。不過咧，今次雖然好多嘅台灣人佢哋唔一定係親共，但係佢哋造成嗰個印象就係中國共產黨係贏咗嘅。即係呢個就係問題所在。佢哋唔係特登去親共，但係造成嘅效果就係親共效果。因為而家你係保住嗰班紅色代理人，全部就係咪我就唔知啦。但係三十一個裏邊肯定有啦，傅昆萁就一定係噶啦。佢帶住十幾個呢、這個。立委就去見阿黃富寧，就係佢啦。咁所以即係麻煩就麻煩呢一度。咁而家呢班紅色代理人攞到呢個尚方寶劍，佢哋就會繼續喺呢個國會度咧，喺度係即係佢叫立法院啦表演，主要係表演俾佢哋嘅主子係中國大陸嘅黃富寧佢哋睇，習近平佢哋睇。咁就以後就當然即係我諗大家都會好清楚啦，人賴清德嘅日子會好難過噶啦。咁中共嘅佢哋所有嘅統戰啊，佢哋嘅即係軟統戰，同埋佢哋嘅滲透啊，佢哋會更加猖狂。咁所以即係投票嘅人可能冇諗到咁清楚，話覺得佢哋自己今次嘅投票嗰個結果係有咁大對台灣有咁大影響，但係即係集體嚟講，佢哋投咗呢啲票，其實就係、是。雖然他們不一定親中，但是那個效果就等於親中，即這個 是令人是即是覺得是最遺憾的地方。不過台灣是有希望的，我們一路落講來給大家去評判一下，就是這樣。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所以台灣就沒有希望呢？我不是不覺得是這樣。當然即今次
希望一陣我們先講一下，我想一件事還想問一問，就是因為你剛才講的這麼多人其實他是不喜歡中共的在台灣，但是呢一次的投票你又認為他的結果其實就是給了中共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就是說台灣民眾似乎支持我，也是給了一個信號說就是親中的這個這樣結果。那按照這種這樣做法的話，你因為賴清德是這一次也是民眾選上來的總統的嘛，如果按照這種這樣情況之下呢，民進黨咧，佢投票嘅結果唔係咁理想咧，佢哋自己係咪亦都要反思一下係咩原因咧？除咗中共嘅因素之外，
係啊，當然啦，呢個當然啦，即係我哋首先講下，即係今次佢阿賴清德嘅政府未來喺立法院嘅阻力會好大啦。頭先講咗啦，因為啲民眾佢哋雖然冇親中，但係佢支持咗呢班紅色代理人，就好麻煩噶啦。咁咧對阿賴清德個人嘅攻擊，我諗會係會好犀利。中國共產黨對佢嘅會好多嘅認知戰啊，各方面係針對賴清德嘅。咁而家都係噶啦，但之後會更加係，因為賴清德係被認為今次大白面後面最大嘅推手，所以佢哋一定會懲罰佢。咁呢樣嘢可能都會影響到。可能會影響到2028年的選舉，如果他再來選是吧，或者2026的地方選舉，但這個已經是即長了一點，政治的東西一天都嫌長，即這些東西將來再講就不清楚。但是呢就是還有就是這個中共他會加劇對台灣的滲透，即他這種滲透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在民間、宗教、很多的廟宇、很多啲咩同鄉會啊、地方勢力啊，甚至係啲黑社會啊、呢、這個基層嘅民眾啊、工商界啊，咁即係總言之就係呢啲嘢，佢會 會加劇嘅。佢覺得佢已經攞到一個尚方寶劍，頭先講過，佢會話係而家咁搞法，即係大家都唔 OK， 唔係對我哋有咩唔中意噃。佢哋繼續，咁我哋都繼續要加大嘅。咁就喺國際社會裏面，佢哋都會好大聲咁話。你睇下台灣佢哋而家即係嘅今次嘅大罷免，顯示咗台灣嘅民意嚇。所以你哋唔好出聲，你哋啲人所有人，你哋收聲嚇。呢啲係我同台灣人之間嘅事，我同台灣之間事同你哋無關。咁有啲西方社會都覺得，如果你即係台灣人都係咁選我，咁你哋嘅事你哋自己搞掂啦，係嘛？我哋無謂即係干涉你哋。咁有啲國家可能係咁諗嘅，不過就唔係美國啦。美國就會覺得呢個台灣，佢其實阿 Trump 唔係話顧慮台灣嘅利益，佢係顧慮印太嘅美國嘅利益。佢保護台灣係因為台灣有咁樣嘅價值，喺印太嚟講，佢有咁樣嘅地緣政治嘅價值，佢有即係一個科技立國嘅一個科技國家嘅價值，而呢啲對美國即係再次偉大係好有幫助嘅。咁所以美國，我覺得佢可能稍為慢少少近係，但係唔會阻止到美國對台灣嘅所有政策嘅。咁今日咧就我再答翻阿石，對唔住啊，石頭，我拉到好遠講嚇，即係講到阿賴清德，即係或者民進黨點解點解啲國民黨好多啲藍營啲人即係咁痛恨呢一個民進黨？我記得上一期喺《月光有你》裏邊有位聽眾佢問咗呢個問題，就我希望呢位聽眾今日都有聽呢個節目，咁我呢度就解釋一下點解。即係會係咁大仇口啊！咁咧好多呢啲國民黨嘅人，佢哋嘅即係佢哋嘅父母啊，都係嚟自或者有啲好多就四九年啊，去到台灣仲生存嘅，或者佢哋啲下一代嚇，咁都係喺大陸嚟嘅。咁佢哋成日都有一種感覺，就係台灣人其實係歧視佢哋嘅。好多時候佢哋。即係我同佢哋傾嗰陣時，佢哋舉咗啲例子，點樣喺即係喺咩場合裏邊俾人哋鬧係狗啊，或者係豬啊咁樣。咁我唔知係咪呢啲係只係部分人嘅感覺，但係真係的確係你嚟自大陸，佢哋嚟到台灣，台灣係佢哋已經兩百幾年嘅，佢哋即係喺度住咗咁耐㗎啦，係嘛？咁所以可能族群之間係有一啲嘅摩擦嘅。呢個台灣人就覺得呢班人係。自己入嚟嘅，我冇歡迎過你哋。咁啊，大陸人就覺得我哋嚟到好似異鄉，嚟到異鄉。咁所以佢哋成日都有一啲嘅，即係呢啲藍營嘅人有啲即係有啲被歧視嘅感覺。所以呢種被歧視感覺可能只係佢哋自己嘅觀感。咁另外咧就係好，即係呢個藍營係好唔中意民進黨唔感謝呢個國民黨喺。台灣的建設，譬如他們講到蔣經國的十大建設，他譬如講到蔣介石他是力挽狂瀾，如果沒有他，台灣早就淪陷了，他們早就落了落中國的中共的手裏面了。他們覺得台積電當初都是因為台灣的國策，只有台積電當初的規模，當初是一個初型，是由國民黨定落嚟嘅，系唔系民進黨嘅功勞？但而家民進黨即係台積電而家搞到咁出名啦，係從來冇多謝過國民黨，佢哋覺得係咁樣啊嚇。咁仲有咧，就係即係蔡英文期間嚇，即係有啲嘢係令到呢個藍營係非常之唔開心嘅。咁我哋即係聽得比較多咧，就其中一個就係淡化中國史嘅份量，即係直情係去中國化。他們的教科書裡面很多的中國的有關中國的歷史啊、地理啊的東西不再教了，就教很多原住民的歷史啊、地理啊，他們的公眾場合都是很多原住民的，譬如的短片啊、機場裡面你看到很多的原住民的。那這些藍營的覺得非常之不高興，他覺得我們不是親共，但是我們是很來自那裡的，那個是我們的根來的。 咁啊，蔡英文亦都係因為佢係民進黨啦，其實係左派嚟噶，佢搞咗好多，譬如話呢個非核家園啦、再生能源嘅推廣啦、能源政策啦，咁當初係令到台灣成日冇水冇電啊，好難做生意。再搞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啦，嚇成令台灣成為第一個亞洲嘅同性婚姻合法嘅地方。咁啊，再加上咧，就係佢哋係清除咗呢個國民黨個黨產啦。咁咧就將蔣介石嘅所有嘅雕像嚇，當時講好多嘅，就全部移除。咁我都去睇過嚇，去慈湖度咧，我附近咧我見到個地方嚇，全部係蔣介石嗰啲像嚟嘅嚇，放曬喺地下度。咁有啲一半身，有啲人就爛咗啦咁樣，就的確都幾恐怖噶嚇，因為好多啦，有起碼成百都有嚇呢啲雕像。咁啊，國民黨覺得佢哋非常之唔尊重。自己，咁當然其他啲就受中共影響啦。譬如話，民進黨係堅決否認九二共識，咁即係好多國民黨就藍營嘅人啦，或者係講藍營嘅人啦，就覺得你搞到兩岸嗰個冇曬對話嘅渠道，生意亦都受影響，觀光業啊、農產品啊受到影響。但係其實蔡英文喺呢方面嘅政策係好啱嘅，佢嘅南向政策。就令到好多東南亞國家嘅人咧，就去台灣旅遊。咁我舊年去咗台灣，我個發覺周街去見到東南亞人嚇，好多嘅越南人啊、菲律賓人啊，好多中國遊客就好少啦咁樣。咁樣呢啲都係令到藍營係對呢個民進黨好反感嘅一啲原因。這個除咗係大家基本上一個係抗共，另外一個係和共。呢兩個最主要的意識形態的不同之外，呢些都是原因。咁我都覺得即係作為賴清德，佢可能真的要想一想，因為而家藍營的即係勢力係咁犀利，個盤根錯節係咪個格質根扎得咁深的話，佢係要想一想呢些點解有部分的台灣人係即係走向另外一個方向，咁可能都是需要。即係唔一定佢哋錯啦，不過要諗咯，要諗下咯嚇，唔一定係民進黨嘅錯，但係要諗一諗咯。你點樣去彌合呢個國家係嘛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答，即係嘗試我嘗試答啊，我哋嗰位網友嘅問題，亦都嘗試答啊石頭嘅問題嚇。
嗱，其實啱先啊，呢個 Minicon 都講緊話啊賴清德左交啦，咁可能你講緊嘅蔡英文可能仲左啲嚇。咁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嗱我哋。在星期五的時候呢，我們這邊國語呢其實也都做節目的，因為我廣東省這邊呢，他們做節目就是講緊這個大罷免的時候，就也都出現了兩派人都打電話上來講的，一派呢支持這個不應該去大罷免，一派支持講話你應該大罷免，不支持大罷免的呢，他們那個人講到了說賴清德呢是獨裁噶嘛，咁呢種咁嘅情況咧，你話民主國家點會有獨裁呢樣嘢出現咧？咁佢哋點解會認識到呢種咁嘅所謂嘅獨裁咧？你點去理解或者係你點去？
呢個獨裁就因為蔡英文期間係民進黨係大黨嚟噶嘛，佢所有啲嘢就係過咯，譬如佢哋搞嗰個軍工。教退休年金縮水啊，然後呢個退休年嚟㗎，咁佢哋係多數黨嚟㗎嘛，咁咪過咗咯，佢就係咁過咗，佢哋就好嬲好嬲，所以今次佢哋係要懲罰藍營，係要懲罰翻綠營，話俾你聽，你以前就係咁樣，你哋係恃住自己大黨，你就乜嘢你都過曬，你完全唔聽我哋講就咁樣。咁就我覺得佢即係呢個係延續落嚟㗎啦嚇。咁而家佢哋反對一啲藍營，佢哋好情緒化，佢哋反對即係今次個罷免，亦都係話你所有搞，即係佢哋從佢哋角度嚟講啦嚇，你綠營搞咁多嘢，你主要就係想攞翻權啫，你主要就係想喺國會裏邊成為最大嘅黨，然後你話曬事啫，我哋就唔俾你就咁樣。即係裏邊有好多嘅即係非中共嘅原因啦嚇，當然這個非中共原因其實都可能同中共有關，因為中共不停咁樣去即係資訊戰喺呢方面加深呢班即係藍營嘅對即係民進黨嘅不滿，表面上呢啲不滿同 即係咪抗共啊，或者和共冇關係，但其實佢個資訊戰嘅目標就係要分裂呢兩個黨嘛，要分裂台灣人嘛，用台灣人去對付台灣人嘛，所以其實就中招噶啦已經，但係即係你冇辦法啦，表面上佢話我唔係啊，我唔係反共啊，即係我唔係話我唔係唔係話唔白講錯咗，我唔係話即係親共啊，我只不過係唔中意佢哋今次係去中化。即係將啲中國歷史啊，全部唔再教。佢可能表面上係呢個原因，但係喺佢呢個咁憎恨嘅背後，就好多人喺入邊講俾佢聽嚇。呢樣嘢民進黨係罪無可赦，呢樣嘢係絕對係絕對絕對係一個對台灣嚟講犯嘅最大嘅罪。咁之類。咁你聽得多，你越嚟越就係陷入你自己嗰種諗法裏邊咯。咁就資訊戰就。
他就是這樣。根據這個麥路這位觀眾的說法，他說在上面有一個紅字，根據資料1992年的研究裡面說200的事件，就由這個立法院當時設立的，就估計大概有1000到28000人是死於這個，就是那時死了，可能是國民黨鎮壓。228事件，我自己的看法，228事件的話，無論國民黨也好，或者是之前的或者是之後的，他們已經多次承認過錯誤了，也都是這個道歉過了。我在這裡想講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因為剛才有個朋友你一直在講跟加州和美國這個相比下，美國呢，你看到了美國其實有南北戰爭，是不是打到七彩的兩邊了，但是美國為什麼會打完之後他們會可以和好呢？其實不是說殺了多少人，他就你就一定要永遠仇恨他，我其實不應該這樣去理解，因為人家已經道歉了，而且他也都作出了某一種的這個補償，這種這樣的形式呢，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其實是可以作為一個和解的過程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說永遠都是仇恨的話，那就沒得和解，是不是？那這種這樣的說法，經常拿200出來說的話，其實我認為也都是有問題的，其實是。你怎麼看？
這些東西仇恨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厲害的，中國共產黨它其中一個本色就是它什麼都恨。這裡我就覺得也都有很多這些資訊戰啊，後面代理人在這裡推波助瀾啊，這樣。咁所以就變咗點解你會發覺咁得意，係咪台灣人恨台灣人，但你譬如普通嚟講，佢哋同一個教會，佢同一個工作環境，佢哋表面上冇嘢㗎，係真係冇嘢㗎，但你一講到呢啲嘢就唔掂。咁我諗裏面都有多嘅，譬如話而家台灣都好多嘅網媒啦，係嘛，有啲一日喺度綁架住呢啲男型嘅感情包袱啊，一日就講嗰啲嘢，或者亦都又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推波助瀾。咁呢度就其實我就覺得都係好多中共嘅影子喺後面，所以佢即係嗰個滲透啊，呢啲嘢係無孔不入，就係咁嘅意思。
其實當時咧，當時嘅背景就係有中共影子喺度推動，
就係係啦。
咁啊，再澎湃嚇，咁啊，大家會查知噶啦。咁啱先呢位朋友亦都講咗話呢個國民黨而家舔共冇錯，其實好多國民黨人舔共，這個你講啱啦，呢個我絕對承認嚇，咁呢個係絕對承認嘅。所以咧，共產黨道歉，你會原諒共產黨嘛？嗱，你共產黨係唔會道歉嘅，我從來都未見過共產黨道歉，所以咧，呢個咧係唔存在嘅呢個假設，我只能講啦
嚇。係。而家國會裏邊，即係唔係國會，佢叫立法院啊，裏邊佢反映出嚟就係呢啲嘢咯，即係佢啲係共產黨嘅方法，譬如話好多嘢佢強行通過，佢根本就一下就去到三讀嗰度嘅，佢根本唔討論，唔俾你睇之前唔俾你睇嘅預案，然後就咁通過，或者咧就係即係打啊，或者係咩，即係全部係一個鬥爭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方式，其實都係共產黨嘅方式嚟嘅，係強制嘅，係暴力嘅。咁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唔講理，唔講規矩。即係曹興誠先生話佢哋冇程序公義，就係講呢啲嘢啦。即係到個地步已經係野蠻人， 即係呢啲人啊，就我就覺得其實都係成全咗共產黨個方式。那個恨係共產黨好擅長嘅一樣嘢，用恨作為一個工具。
嗯，咁啊，其實呢一其實嗱，好似呢位朋友咁講，佢講緊話反共唔需要去中國化，啱。其實咧，阿盧奇啱先講緊去中國化呢、這個講話中國歷史，佢哋係咁依搞搞。其實仲有佢哋喺學緊台灣嘅好似山地文化咁啊，阿盧奇。
山地文化冇問題，我覺得譬如話我哋即係喺加拿大或者美國，諗到加拿大都。即係好重視啦，特別係都係到老多之後啦 ，native 啊啲我哋啲原住民啊 ，indigenous 啊咁樣，即係都我覺得係冇問題嘅喎，大家可以共存嘅，唔係話我要教山地文化，我就唔教中國嘅文化，咁咧即係呢兩樣嘢可以共存嘅，同埋即係我諗台灣以前唔係咁啊嚇，即係以前嘅。民進黨啊，或者初期嗰啲冇都冇咁樣嘅，但係後屘亦都係中國共產黨逼到佢哋係痛恨，即係覺得自己嘅國家本來從來中國共產黨冇統治過一日，而家一日到黑你要嚟統一我哋，喺外交完全冇空間，咁就喺中國大係咪喺台灣裏邊亦都係好多嘅滲透，佢哋睇得清清楚楚，所以佢哋痛恨中國共產黨，但係就將中共同埋中國咧就混為一談。我唔喜歡你中共，所以我連中國的傳統我全部不要，我就是要就是山地文化，你我覺得真的都傻傻地。因為其實如果去台灣玩，你去一些地方，你會發覺他們保留得很好的中國傳統的手工藝，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國傳統的遇到佛，各種這樣的意識形態是保存得很好的。咁即係所以就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即係可以話能夠傳統即係原汁原味保存咗中國嘅嘢嘅地方係台灣，但係而家嚟講佢哋嘅政府就唔准即係教中國歷史啊。當然即係對民間啲嘢佢哋冇辦法干涉得到啦。但係我就覺得即係中國歷史同中共有咩關係咧？係嘛？中共係攝政七八十年。他將來來講歷史再回顧他的時候就說他們是亂神拆子，是這樣幾句就拉過就扯過去了。中國歷史中國的傳統其實是 很優秀的，我知道很多人說、中國很多很多的全部都是小農文化全部不行、樣其實不是的，中國歷史中國傳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東西到現在都還可以用，但是即係而家就變咗台灣，亦都走咗去另外一個中共等於中國嘅一個咁樣嘅陷阱裏邊。
嗱，
即係台灣政府啦。
今日嘅討論啦，我哋嘅聽眾觀眾朋友知道一樣嘢，我哋係從正常嘅呢個中立嘅角度咧去討論呢個問題咧，可能會出現到咩問題嚇？唔係去討論呢個其他嘅一啲內容嚇。我正如你啱先講緊嘅，好似譬如蔣介石、蔣經國。話冇道歉啊！你講緊係二百啦，當然係啦。咁但係你要睇一樣嘢，就係連賴清德自己都出嚟咧讚揚蔣經國。點解？如果蔣經國唔開嗰個黨禁、報禁，唔解除戒嚴嘅話咧，今日民進黨咧都唔知喺邊啊！咁所以其實咧，你要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話佢道歉又好，你話佢通過呢種方式嚟講。將台灣推向民主社會又好，其實呢一個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呢個過程咧，你話佢之前有冇黑暗，當然有黑暗啦。我啱先講咗，美國佢本身呢個喺呢個南北戰爭嗰個情況咧，都係因為黑奴問題佢打起身啊嘛。咁之後咧，又經過咗馬丁路德金嘅呢個咁嘅過程咧，佢爭取呢個黑人嘅民權。其實馬丁路金。德金照樣係被暗殺，係咪？呢個亦都係美國走嘅嗰段歷史嚟噶嘛？咁呢段歷史我哋承認嘅，真係即係台灣佢係有一段黑歷史，我都認為承認，我都認為係嘅。咁啊，呢個係肯定噶啦，因為佢有呢段歷史，佢要吸取教訓，呢個係關鍵所在。亦都係我哋今日討論嘅一樣嘢，就係民進黨呢一次嘅呢個大罷免。出現咗咁嘅結果，佢哋應該要啲咩要反思？我哋都去檢討一下，或者係幫民進黨嚟呢個整理一下佢哋其中做過一啲可能令到咗嗰啲中間偏藍即係淺藍嗰啲人啦， 佢哋可能做嘅決定要係點樣，咁樣嚟呢個分析咧呢一個咁嘅結果，因為咁樣嘅話咧係更加理性啲，我認為嚇。你認為點睇啊，盧喬？
即係而家賴清德咪走緊呢條路咯，佢走緊頭先阿石頭所講嘅路噶啦嚇，即係佢係要將蔣經國同埋蔣介石攞出嚟。是他们当年是最反共，今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到中华民国派那帮人说自己是最深蓝，他们是继承蔣介石和 蔣经国的理念的，他们就是绝对反共，反共护台这件事上他们跟即是绿营是有了共识的，所以现在赖清德是很清楚的，他慢慢是即走向这个方向，以前呢就初期的時候，蔡英文不唱國歌，連中華民國都不提的嘛，反正他都改曬了。咁而家賴清德係更加就將中華民國就話，我哋就國家就叫中華民國。所以你睇緊政治唔會係一潭死水嘅，即係你佢係會變嘅。咁一個有用嘅政府同埋將來有希望嘅政府，就係一個能夠反思、能夠改正、能夠靈活咁樣去從自己嘅錯誤學習嘅一個政府。咁今次其實都係考驗緊民進黨，佢係咁即係今次嚟講好大嘅挫折啦，係嘛？佢點樣去反思自己？咁我就覺得佢哋都喺度，即係喺佢哋嘅發言裏邊嚇，一個佢應該係佢嘅一個係秘書長，佢都講咗，佢話民進黨虛心接受，佢話即係呢個包括民進黨在內咧，都能夠喺呢個過程中得到冷靜反思和重新出發的機會，他說身為執政黨，民進黨是會繼續維護民主、捍衛主權，亦都有責任更審慎地去反思這次社會的反應，然後他們要迅速地調整他們的步伐，努力回應人民的期待。這個是不是我們說的，是民進黨的秘書長林佑昌的說話，即他們清清楚楚知道他們這個時候要停下來想一想他們為什麼會是這樣，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我們對民進黨是在這方面來說我有很大的尊重，一個政黨他能夠這樣想他有得救，就是這樣。
嗯，其實呢如果大家有深入去這個台灣社會呢，你會發覺一件事呢，就是因為雖然蔡英文之前咧，佢執政咗八年嚇，咁啊喺呢個啱先講緊嘅喺國際開拓嘅視野方面咧，嘅路線方面咧做咗好多嘢，即係亦都有好多好嘅成績。但係佢其實喺美喺呢個台灣嘅呢個可以講係族群，又或者係喺佢呢個社區啦，我哋講社區啦，社區入邊咧嘅根植得真係唔夠國民黨深嘅，唔係講少嘅嚇，呢個係事實嚟嘅。呢個唔夠深嘅原因咧，可能佢真係對某啲就正如啱先咧路橋講緊嘅，佢哋認為嚟住中國大陸嘅叫做這個外省人嚇，佢哋之前係有叫外省人嘅，呢啲咁嘅咧，可能真係有一定嘅睇法，亦都令到咗佢可能會出現呢個咁嘅問題嚇。就正如呢位朋友咁講，其實咧，啱先路橋亦都講到一樣嘢，就講緊話呢一次嘅結果，其實俾咗個中共嘅假象，就認為咧，民眾好似支持我咁啊嚇，咁我可以大力宣傳啊咁啊，所以咧呢個朋友咪講緊咧，不如呢啲人早啲翻去中共嗰度咧，等中共鎮壓佢咧。咁係，咁如果呢啲人咧，佢真係走得翻中共嗰度嘅話咧，就真係會出現呢個嘅問題。而且咧，如果台灣真係唔覺意俾中共這個武統咗又好，或者係呢種咁嘅形式統咗就好，咁啊真係慘啦。咁喺香港就係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啦。我哋知道喺中共之下冇乜好結果噶啦，一定係。這個差結果，只不過呢有些台灣民眾他真的這個現在這一次呢可能他的想法呢就太過簡單，就說了我就不投你民進黨票，但是呢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是幫了中共，這個其實呢很明顯看到了這個這樣的結果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呢，既然這一次這樣輸了，剛才你說了民進黨的這樣的說法的話呢，台灣接住落嚟咧，個發展或者佢嘅希望喺邊度？你認為？
即係我就覺得 我記得昨日我哋做粵港粵有你咧，就係、是、用咗係台灣人民覺醒啊之類嘅咁樣。啊，呢、這個我哋冇講錯。而家嚟講，你睇下嗰個投票結果，好多都唔爭好遠。你當然係輸咗啦，係嘛？但係都唔爭好遠。就係、是、有一啲嘅台灣人，佢而家直面反共呢樣嘢。以前都係叫反中嘅，而家叫反共，清清楚楚。佢哋即係做中共同埋中國係兩樣唔一回事嚟嘅。佢直面呢一樣嘢，咁唔再忍受，佢就打正旗號，我就係反共護台，就係、是、咁樣。所以呢一點係好了不起嘅，因為以前嚟講，佢哋好驚啊，唔夠膽講反共，邊度夠膽講呢啲嘢講出嚟係嘛？佢哋心中可能係，但你唔夠膽講出嚟，咁直打正招牌，我就係反共呢點，我就覺得起碼而家有一半嘅台灣人，或者稍為少於一半台灣人咧，如果你睇翻今次呢個版面嚇，佢哋係已經係覺醒，咁而家就等另外一堆係點樣從護台或者係從點樣係和中裏邊誒，即係走翻走。但我相信是需要一些的過程，這些都會，這些人都會是改變，因為當初民進黨都是對中共都是很怎麼說很怯的。那第二個呢，就是這一次的罷免呢，就是就是可我們馬路說，就是公民運動的一次的大爆發。那在當中有很多的新的公民領袖的領導人出現，一些新的聽說是非常之有呢、這個有 quality 嘅，呢啲人都係好，即係點講係非常之係優秀嘅嚇。咁就即同埋嗰個佢哋嘅即係個行動力都好強。你譬如今次佢哋係可以用31-0嘅成績嚇、啊，就係、是、令到有31個人佢起碼過咗嗰個門即係、就是、個門檻嚇。咁、啊、啲電視本身都係。是很多人的努力，他們這班人是很愛台灣，他們是很專注，他們很大的決心，就不會是因為今次的失敗他們會退縮，因為他們這班人是很愛台灣，也都很清楚如果不是這樣做，台灣遲早沒有，所以幾乎都沒得可以讓他們選擇，他們一定要這樣做。咁所以今次嚟講，呢、這個運動唔會係死亡，佢只不過係好大挫折之後，佢會有好多嘅反思，然後跟住佢哋可能以一個更強嘅姿態咁出現。咁所以大家都，我就即係大家覺得都唔需要話太過絕望啦嚇。就呢一個就仲有咧，就係、是、因為呢班嘅紅色代理人係做啲嘢好離譜，咁所以就好多人仲係好嬲嘅。即係見住佢哋之前做咁多嘢，如果佢之後仲係好離譜嘅話咧，可能另外佢哋又會有罷免，或者唔清楚哋用乜嘢方式。總言之，佢哋對呢個佢哋叫做立法院嘅嗰個監督咧，係唔會停嘅。即係因為如果佢哋做得好少少就好啲啦，但係如果仲係好似今次一下7個賴清德。即係提名嘅7個法官，佢哋全部即係否決曬，咁點搞法咧？係嘛？咁所以佢哋即係嗰個監管唔會係停嘅。咁就亦都有一啲嘅立委可能今次都試到呢個滋味，就俾人哋去罷免。佢中間都可能自己都好擔心自己嘅將來啊，好多嘢。咁可能都協咗一下，即係話都唔可以太過分。如果太過分咧，又俾人拉出嚟咧，又去罷免多一場。所以呢啲我覺得都係，即係我哋要慢慢去睇啦嚇。而家就只不過一日到係嘛，咁我哋一日都唔到，咁我哋仲要慢慢睇下台灣係究竟係即係點樣發展落去。
冇錯啦，今日其實嗱呢位朋友阿白麥路講緊呢個國民黨貪污非常嚴重，事實咁啊，佢喺佢嘅執政嘅時候咧，無論佢地方執政下或者係佢本身。在台灣整個做總統的期間也好，執政的時候其實那個貪污是相當之嚴重，是相當嚴重，包括了跟黑社會有聯繫，這一次其實他那個大罷免的行動裡面也都零零星星有過這些這現象出現的，雖然不是很嚴重，都有過這些現象出現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的話，經過民進黨經過了幾年執政之後，其實他們都不多不少也都出現了 走翻國民黨嘅同樣路線，都係貪污。咁呢個亦都唔係，呢個亦都係事實，亦都捉到有人嘅，不過都賴清德一上台咧，已經捉咗幾個噶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所以一上台就有貪污嘅話咧，其實就正如啱先阿路橋講緊嘅，其實監督有幾重要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其實咧，亦都有一定嘅監督係非常之重要。但係當然，因為國民黨方面咧，佢真係有好多嘅紅色代理人，呢一個係事實嚟嘅。咁啊，呢一次咧冇被呢個罷免到咧，係一個非常之可惜嘅一個過程。呢個情況嚇，唔係講個全部係真係有啲應該係被罷免嘅，但係冇罷免到。咁啊，呢個係一個可惜嘅。咁呢一個係可以講係呢一次嘅大罷免入邊其中最失敗嘅一個敗筆嚟嘅。咁啊，我自己嘅認為就咁樣噶啦。點睇啊，老喬？
或者我回應一下，即係國民黨同埋民進黨，我一啲都冇話係支持呢個國民黨啊！我自己係反共，即係任何即係對共產黨假意辭職嘅，我唔會支持佢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嘅重點，我亦都唔係話反對佢哋，但我一定唔會支持佢哋。但係即係今日嘅重點就係話，當你輸到咁樣嘅程度，我唔理你係做得幾叻，或者你幾冇錯過，你曾經你冇咩犯過任何錯，我就算你係咁樣，你都要反思，你都要諗一諗點解會係今日行到呢個地步。所以我諗我哋嘅重點唔係講邊個黨啱或者邊個黨錯，兩個都唔會係 perfect， 一定兩個過。你如果你咁數法，即係數到三日，數到天光都數唔完。但係我哋想講嘅就係話，而家係到民進黨停落嚟諗一諗，要點樣，或者係賴清德停落嚟諗一諗，呢個國家點解行到呢度咁嘅地步？除咗中共嘅強烈嘅滲透之外，點解會行到今日？會唔會有啲嘢係可以做多啲，或者有啲嘢可以改變？就係咁樣嘅啫。我諗呢個我哋係撐呢個反共護台嘅，呢個絕對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目标是很准确的。但是我想讲这件事，就是我们的听众不需要怀疑我们究竟是蓝的或者是绿的。我想我没有这个观念，但我知道共产党很邪恶，就是这样。
最重要是共产党，所以我们一直都强调那些真的是紅色代理人，即是叫紅色代理人，真的非常之差，對台灣來說也都非常之差，這個是事實，是事實來的。咁所以咧，就同大家講大概係呢一個咁嘅情況㗎嚇。咁呢個白露講話以前對共產黨咧有一定嘅呢一個唔係對國民黨有期望，但係睇到咗咧，而家國民黨不敢恭維啱。其實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就算係去咗台灣的這些香港的朋友呢，其實當幾年之後在賴清德要選總統的時候呢，他們其實都之前都出過來講過說這個民進黨輸的原因是什麼，其實跟我們講得 有很多相似處的地方，因為社區方面呢，即落區方面做得不夠扎實，是民進黨輸的其實很大的一個原因。這個也是因為其實老百姓很簡單，就好像美國選舉一樣，Trump 說的就是經濟經濟經濟，就是你民眾的生活都不行的話就不行了，是不是？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但當然啦，台灣面對的就是中共的壓迫，那怎麼去處理呢？抗共或者反共呢，它是最有好最有用的了，我想。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